要尊重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忠心诚实行过奇妙的事，这是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攻地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治国的城必敬畏，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人的宝藏，做空乏人艰难中的宝藏，做躲避暴风之处，做避于极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草地的热气下炉，禁止强暴人的开歌，好像热气被余音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备筵席，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冰，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涂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盖万民蒙脸的牌子。他已经通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便撤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分子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覆水的伸开手覆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败露。耶和华使城上的基固高台倾倒，开平直到平尘埃。
好，谢谢啊，非常好。我想我们呢，在第25章的时候呢，就是承接啊24章，主要呢在24章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一个整个的末日审判的这种景象哈。你可以想说，原来神启示这个以赛亚，他把这个前面呢，就是从14章开始一直到23章呢，就把在围绕在这个犹大地的这个邻近的国家，所有的国家呢，他都发了预言哈，因为他们在他们这个国家附近呢，在历世历代以来呢，都跟以色列呢有关系啊。那以色列呢，它是那块肥美的地方哈，因为有很大的那个沙漠地带呢，所以从亚述、巴比伦呢，绕过这个肥沃月湾呢，然后要到埃及哈，因为埃及跟那个巴比伦还有那个亚述呢，这两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那他们当中唯一的通道呢，就是在以色列这块地上面哈，所以南来北往哈，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哈，那所以在这个邻近的国家当中呢，都来。这历世历代以来呢，都跟他们有关系哈。那么当讲完了这一些列国的这些预言之后呢，那话锋一转哈，24章开始就讲到末日审判的景象哈。那这个已经不是在针对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了，而是针对呢全世界啊。 所以呢，在24章呢，我们前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24章最后面就看到耶和华要在高处惩罚高处的众军哈，那要讨罪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次讲到呢，神呢容忍，神呢让这些背叛的天使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黑暗权势的这些邪恶的天使，那他们呢还是要受到审判的。当这些人受到审判的时候呢，耶和华作王。那这个就是24章所要讲。那接下来25章呢，话锋一转呢，他又开始讲到呢，我要尊崇你，我要尊崇你，要称赞你的名。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在讲，原来我们人世间国与国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人与人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的至终的结局哈，听好啊，至终的结局呢，神都已经定好了。那甚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呢，神都已经看定了，因为我们前面都已经看到他会被上帝审判的一个结局。尽管在当时以赛亚宣告的时候呢，这些事情都还没有成就，但是呢主要的原则就是一个公义的原则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正好在我们主日讲台上面呢，我们讲到什么叫做公义啊。那公义呢是一种法庭上一个 judgment 哈，就是一种神审判的一个判决哈。那你要是被神判例，就是说你是公义的，那你就是公义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那换句话说，就是你站在神那一边的，那么你就是公义。那你被神判定不公义呢，那你就是邪恶，那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恶人。所以在公义的这个决定方面呢，是上帝来做的。那上帝做呢，那我们感谢主，因为神是不改变的。那这个不改变的这种性情，他对于公义道德这种标准呢，从来没有改变过哈。那我们感谢神呢，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创造者，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相信的神，他是公义的，他绝不改变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哈。所以因为这个样子的特性呢，所以我们尊崇他，我们赞美他，甚至他是已经呢看定他要怎么样审判的。那么在这个对于国家，每一个国家没有尊重他所拣选的以色列国的侵犯神指民的国家的，都受到很不好很悲惨的下场。那么同样，如果我们今天以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呢，我们教会呢就是一个新的神的国度。在一个新的神的国度当中，任何势力，不管是从人来的还是从黑暗权势来的，如果他们对我们这个新的神的国度，就是教会的有侵略啦，有打击啦或者是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他们都会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呢，我们说，哎呀，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所以神他判定的，他的判定的原则，他的判定的结果，他都已经先定下来了。那么在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唯一会改变的就是人愿不愿意，或者是这个国家愿不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原谅，求他的赦免。那这个在历史上面的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哈，能够看到，如果说一个国家君王还愿意到神的面前悔改哈，求神赦免的话，那神就祝福，神就不会毁灭，神会给他多一点的时间，神会让他重新的有忠心，要复兴。就像西西家王之后，西西家王本身也是一个忠心的君王，那西西家王之后呢， 哎，有一个叫这个约西法的哈，那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忠心的君王哈，但是在这个约西法王之后哦，哎，那个整个的犹大国家就一直趋向毁灭哈。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也是神所命定的哈，但是很不幸的，后来的几个君王呢，就不听神的话哈，这不听神的话，他神只好把他毁灭了。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我们从第三节哈，请你注意哦，在神一个公义的这种判决。只要以公义的判决的时候，你一定看到神保守属神的城市，赞美神的城市 ，OK， 依靠神的城市。那么另外一方面，你要看这个对比哈，因为在以赛亚书你可以看到都是有正面跟反面。他在反面当中，你就看到他说，从第二节开始啊，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啊，他就在讲。神审判其他的国家，他说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的民必敬畏你。所以神刑罚外邦哦，使他敬畏神，你看到没有，国家可以灭亡，但是你看哦，他那边里面的人，如果你还称之为国家的话，他就要开始敬畏神了。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神还在这边在讲，他是贫穷人他还是在做被强暴的人强暴的人的保障。压制外邦人的喧哗，他制止强暴人的凯歌，那这是神的一个公义性。如果残暴的人对待他的圣民强暴的话，他对待他们强暴对待圣民的话，那么神就会制止他们，神一定会报应他们。但这个报应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看到了这些被上帝惩罚的国家，他们这些民众呢，还有机会认识神，还有机会认识神。他真的，你可以讲说，在这个公义的审判之下，你可以讲说，这个是以暴制暴哈，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哦，我们看事情，我们都有一些的多层面哈。那如果是一个邪恶的人来看圣经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上帝说，上帝你真的很可怕哦，上帝啊，你为了要使这个强暴的国家的臣要敬畏你，你居然把它毁灭了。那你可以说从一个邪恶的人的角度来看上帝的话，他会非常不喜欢神的作为。但是呢，唯有公义的人，唯有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他会非常感激上帝在行公义，他在感激上帝是忠信诚实的。所以神使用先知的话，那看人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变化？你是追随神，欣然的接受神公义的判决，然后愿意虚心的悔改到他的面前，还是你就更加的作恶啊？你是更讨厌上帝，你就到了撒旦的国度里面去了。我们现在的人心蛮邪恶的哈，我们有看到他们会有各种的理由哈。他们可能认为说没有神，他们不觉得有一个公义永恒绝对的神。现在的世代呢，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已经给他们看到这个绝对的公义呢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认为不存在了，但其实还是存在的。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边称赞，那我们一边看见这些强暴的城、强暴的民被上帝怎么样击毁， 因为神使尘变为乱堆，所以有人会质疑，神既然是慈爱的，为什么这么凶狠，为什么会让这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呢？那其实这就是公义审判的一个过程，一定会看见这样子的事情。当我们看到神使用地震，神使用天灾，神使用人祸，那我们有些时候会 complain， 我们会埋怨，上帝你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请注意，很可能是神的手在刑罚，很可能是神的手在告诉世人，他是公义的。可能某些的国家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神正在管教这个国家，他所使用的他可以用地震，他可以用火山爆发，他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来告诉世人，他这个我们呢要行公义，我们要借着这一些毁灭性的灾难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世界上的人经过很多的灾难之后呢，他还是不愿意悔改，他还是埋怨上帝，亵渎，还甚至会亵渎上帝。所以我相信神在最后最末后的审判的时候呢，那真的是那些的人那些反对上帝的人真的会哑口无言，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样子的理由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上帝公义的判决。那好，从第六节开始呢，又转回到这些遵从耶和华名的人，那这些的事情呢，你可以看到从第六节开始，他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宴席。那个肥甘设宴席呢，是一个你可以讲说好像上帝为他的选民为他的得救的民摆设宴席。当然摆设宴席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诗篇二十三篇嘛，那我们也想到就是说上帝摆的很漂亮，很豪华的 buffet， 这个 all you can eat buffet， 就是随便你吃，吃到饱的这种宴席。那他在那边呢用陈酒啦，满髓的肥甘，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他把将来要这个列出来的这些东西菜单都已经摆好了，那都是非常非常豪华的，非常令人羡慕的，好像我们今天要去吃一个很好吃的 buffet 它里面那个 buffet 里面的东西真好吃，看起来真的是很吸引人。那神要摆设宴席，这是指到物质上面，他要 feed you， 他要来款待你跟款待我。但是第七节呢，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遮盖万国蒙脸的帕子，也就是说他要在我们心情上面，我们的心理上面除去我们的羞耻，除去我们呢一直被遮盖被压抑被羞辱的地方，他把它拿掉。也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那个时候就可以抬起头来，因为可能在神审判之前我们基督徒很可能都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我们基督徒很可能就是被世界上的人呢歧视嘲笑，那也很可能就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拒绝接受启示录受的印记，有没有666我们可能拒绝接受这个受的印记我们可能不能够做买卖我们只能用现金做买卖那很多的限制很可能是被人家瞧不起的。那但是那个时候呢，神他就会把这一些强压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这些羞耻，所有这些隐藏的，通通拿掉。我们是荣耀的 我们是荣耀的哈，神亲自把重新我们应该有的荣耀啊归还给我们。好，那当然我们除去帕子的这件事情呢，你也可以想到我们在保罗的书信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啊，除去那蒙面的帕子哈，就有彰显出神的荣光出来哈。那这个就是神要把荣耀呢还给我们。第八节，他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他其实他在叙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可能在叙述将来这个耶和华的圣山，他可能在叙述一个千禧年的状态，千禧年的状态，这是我个人的认为啦。那他说个人的眼泪啊，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啊，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把这一段的圣经呢，耶和华的圣山呢，跟以赛亚书第二章哈，万民流归耶和华圣山了，我相信这应该是千禧年的状态了哈。那待会呢，我们会看到下一章哈，我们会看到新耶路撒冷城的那个景象哈。好，我们继续看啊，第九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第九节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救恩啊，到那日的时候。那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经历这世界上的苦难，我们经历到这世界上对我们的不公平不公正，因为我们盼望的那一天。什么意思？就是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这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并不是随便讲讲的，因为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呢，我们都会说，上帝，我今天所遭遇到的不公平，不管是人家对我这样，还是国家对我这样，这所有一切的不公平呢，到那日我等候你，上帝，你要为我伸冤，你要把我这些不公平的，别人对我不公平的待遇呢，神，你会为我来平反。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素来等候的，他要拯救我们。这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上帝，我们所受的苦是因着他的名，是因着要遵行他的旨意，我所受到的冤屈哈，神一定为我们平反，那这个就是他的救恩。所以你可以总括这一章里面所讲的救恩呢，从第六节开始，你就会看到是摆设宴席哈，这个我们欢喜快乐哈，会让我们也可以吃到一个很好吃的 buffet， 而且呢，这个 buffet 很可能呢，从千禧年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的永远的快乐，一种快乐哈，这种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欢喜快乐，哎，吃一顿好吃的菜，欢喜快乐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荣耀恢复啊，荣耀恢复。第三个呢，就是脱离死亡哈，因为那个死亡已经吞灭了哈，死亡被吞灭了哈。在千禧年呢，圣经上有讲嘛哈，这个百岁的人死亡算是早夭折啊，你看他的死亡已经被吞灭了，这是在千禧年当中的景象哈。那还有呢，我们呢，神是我们的盼望哈，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素来等候他，他要来拯救我们，就是我们常常是祷告我们的上帝，救我们脱离现在的凶恶。所以呢，这些都是 salvation， 这些都是救恩。所以救恩呢，你可以有几项哈。第一个就是摆设宴席，为我摆设宴席，然后呢，他要恢复我的荣耀，然后脱离死亡，然后呢，他是我的祷告对象，让我欢喜快乐。好，这是救恩的一个内涵啊，内涵。从第十节开始呢，又讲到那些不听耶和华话的，或是打击我们圣名的这些国家，所以神的手要按在这山上哦，摩押人的地方被践踏等等的哈，然后呢，对于这个
所谓的粪池的水中，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这个强烈的对比就是在讲说，一个是公义的民，公义的国，跟随耶和华神的，跟另外一批的人是跟耶和华国度作对的、敌对的，这些人的下场是什么？那这些人的下场就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他所行的诡计，就全部会败落，然后变成尘埃，变成他的高台坚固的高台会倾倒，所以这就是两个很强烈的对比。那我们千万要抓住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忍辱负重我们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被冤枉、被冤屈，但是神至终是我们的是我们的伸冤者他必然会为我们伸冤让我们呢抬起头来因为神呢他要救赎我们。那我们整个在千禧年的时代必然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我们要看见那些敌对我们的、敌对我们教会的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必然要受审判必然要受审判。好，这就是第25章所以要跟我们讲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第26章我们请那个 Grace 麻烦你读26章好不好，就从头读到尾，就21节，谢谢。
当那日在犹太地人必唱之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仰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的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们心中羡慕你，我们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人不学习公义，在正直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报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他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并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并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像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过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君们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来内室，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
好，谢谢。好，在26章呢，也是接续呢前面25章所说的哈。那在26章呢，又在讲当那日哈。他说在犹大地的人要唱这个歌，他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 得以进入。那你可以讲说这两节，你可以讲说是新耶路撒冷城，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耶和华的圣山，耶和华的圣山呢也是耶路撒冷，但呢我在想啊，25章应该是讲千禧年的状态，但是26章所讲的前面这两节呢，我看就比较像是新耶路撒冷，因为新耶路撒冷就是说它以救恩为城墙为外国，好，那敞开城门，新耶路撒冷只有谁可以进去呢？只有这个守信的义民可以进入。你可以讲说守信的义民到底是指谁？那在以赛亚他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在写这个26章的时候呢，我相信他是指犹太人，但是呢 你看呢这个犹太人在第9节的时候呢，他说地上的居民学习公义，你可以讲说外邦人也学习公义，意思就是说外邦人也可以成为守信的义民，将来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那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就是我相信是启示录最后面那个新耶路撒冷城。所以呢谁可以进去呢？守信的义民。那什么叫守信的义民呢？他的解释呢就是在3节，他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那这句话26章3节其实是一个常被弟兄姐妹用的一个金句，这个金句就是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十分平安就是完全的平安，那在原文上就是平安平安，就是平安的两次平安平安，所以那就是一个 complete peace， 就是完全的一个平安，因为呢因为他依靠你。那么艰辛依靠，什么叫做艰辛依赖你？那那个你看英文的翻译哦，它英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哦，它的英文的翻译就翻译成 the mind 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stay on God， 那意思就是说我的心思意念就一直在神的身上。 OK， 那在我们新约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新约的这种弟兄姐妹呢，就是我们的 mind 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在耶稣身上。好，在耶稣身上的你，耶稣一定保守我们平安平安，平安平安，那就是十分的平安。所以呢第4节再一次呢劝勉我们要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那我们知道永远的磐石也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磐石，因为他是建立教会的头块房角石。 OK， 那个是一个坚固的教会，那个教会是一个坚固的磐石，是从耶稣基督上面支搭起来的。所以在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新的城墙是救恩，这个救恩也是耶稣基督建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进去守信的义民，就是你可以讲说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艰辛依赖你的 mind 心思意念是在耶稣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虽然信了耶稣我们的 mind 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常常的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它是我们的磐石。那我们从这个磐石上面建造出来的，因为我们都是活石可以建造灵宫，所以我们都是从这块根基上面建立起来的弟兄姐妹，主内的肢体，我们所要操练的就是我们的 mind， 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所以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的平安就在我们身上。这就是这第3节就是常常的提醒我们 那你跟我是不是常常的把心思意念放在耶稣身上呢？当有人攻击我们，当有人不喜欢我们，当有人排斥我们，那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在耶稣身上？那我们会不会开始就求主来赦免他？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们，他不排斥我们，其实在某一些属灵的意义上面，他们是在排斥耶稣。虽然我们的长相，虽然我们的也有自己的脾气，也有自己的情绪，可是基本上他们也是在排斥我们。所以一个属耶稣的人哦，真的要常常的学习饶恕，因为他们得罪的不是我们这个人，他们得罪的是耶稣。我们这样讲可能会有人可能会批评我们哦，是太过高傲，太过骄傲。可是当你跟我哈，我们真正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真正是属耶稣基督的，你就会知道哦，这不是高傲，这不是骄傲，而是一个属灵上面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会常常来饶恕他们，赦免他们，求主给他们机会，求主给他们悔改。所以我们尽量的要做一个和平的人，我们尽量的真的会变成说，耶稣基督你真的告诉我们，就是说 you know, 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 ，OK， 要爱你的仇敌，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只有艰辛依赖你的，就是说你的 mind， 你的心思意念一直在耶稣身上的人，你可以做得到，你可以做得到，因为你的生命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的怜悯跟耶稣基督他所发出来的那种爱，会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我得承认哦。很多的时候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是需要操练的，我们的整个人的心思意念怎么样要操练到一个地步，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为耶稣基督使用的器皿，真的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但是他在这边呢，他在告诉我们说，艰辛依赖耶稣的，耶稣会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耶稣，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自己的马大，马的力量大，或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或是依靠自己的智慧，我们乃是依靠神，因为耶和华耶稣是我们永久的磐石。第五节呢，他又跟前面的这个写法又一样，一下子讲好的圣名，守信的义名，一下讲什么，一下去对比那一些不守信的，或者是说这些敌对的这些的敌人，敌对圣名的，敌对神拣选国度的以色列，或是神拣选的教会。他就讲到说，他们呢，他们这些高处的高层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到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被困苦人的脚，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要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那他在这边称赞我们的主是正直的，是他会修平义人的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守信的义民是困苦人的脚跟穷乏人的脚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好像耶稣也有讲说你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现在稍微可以知道，就是说困苦的人跟穷乏的人一般都是被欺负的，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势力，没有什么才能的，只能艰辛依赖耶和华，依靠神的人。那我觉得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虚心的人有福了，其实这个虚心原文就是贫穷啊，或者我们翻译成灵里面贫穷。事实上我们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话呢，真的是灵里面的贫穷。因为我们呢，在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呢，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我们的物质条件呢， 比以前的人好很多，好很多，好很多。那只要我们呢能够正当的有正当的职业呢，有很好的收入啊，那我们呢就不像是这个困苦人跟穷乏人，但是我们真的体恤到哈，耶稣所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是灵里面贫穷的。因为我在说，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哈，乃是依靠耶和华，乃是依靠圣灵。那这个我们在理解上面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就是说，是神使我们的敌人拆毁的，不是我们去拆毁敌人的。穷乏的人、困苦的人，不可能去使高层败弱，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耶稣为我们做的。那换句话说，不是我们的脚去踩那些高楼盖，踩那些高层，乃是神做的啊。我们呢能够做的就是祝福，当他曾倒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踩过去。那意思就是说，神是我们伸冤的神，神是为我伸冤的。所以我们再次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呢不要我们为自己去做什么公义的事情，很多的公义的事情啊，是神在替我们做的啊，这个就是一个蛮难的功课哈。我自己也在学习啊，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有公义的心哈，有些时候对某些事情会很有意见，那这个意见的时候呢，难免呢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但是在这边我们学习到哈，我们正直的主会修平义人的路，所以意思就是不要我们自己去，我们自己去这个啊做上帝的公义的哈。那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常来学习哈。好，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哦。第八节开始，他说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啊，就是延续我们的前面所讲的哈，以神的审判为念。所以第八节一直到第九节的中间哈，就是第九节，对不起啊，第八节第九节就在讲到我们常常用审判啊，神的审判作为我们的等候，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我最近一直在思想的这样子的事情啊，当我们被神审判的时候啊，或者是讲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基督徒总是要思想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他交代很多的事情哈。我常常这样子提醒大家哈，说真的，我从信主以来一直到最近啊，我很少听到传道人在讲，但是呢，我今天在看到第26章这第八节的时候呢，我真的想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在等候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成为我们等候，意思就是说，我最近常常思想到，我们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站立得住，因为我们今年教会主题是传福音，祷告，那我真的在思想，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会问你，你结了多少的福音的果子？那我觉得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传福音啊，事实上我们是在为一个永恒的事情在做准备，因为耶稣一定会问我们几个问题，他会问第一个，你有爱神吗？那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回答。第二个，他会问你会爱人吗？你爱了谁？你受了逼迫，你爱了谁？那第三个，你有没有结福音的果子？这是耶稣是一定会问的。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在预备很多的事情，我们教会的事工里面很多啦。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生命去影响别的生命？我们有没有 去收割灵魂啊，这个收割灵魂是最大的最大的奖赏，我觉得，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传福音，然后兼顾弟兄姐妹的生命，不要让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变成什么？变成冷淡退后，甚至跌倒。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所看见的。所以一个是收割灵魂，哈，传福音；第二个就是兼顾这些得救人的生命。这当然是牧师要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使命不是单单只给牧师传道人的，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事情。那所以我想，如果说从一个永远到永远当中，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当然我们还要去赚钱养家养小孩，有家庭要抚养，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呢都是短暂的。怎么说呢？孩子有一天大了，十八岁二十岁出去了，大学毕业了，找到工作，他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那我们就短暂的时间当中，也许我们的目标，也许我们的优先顺序是这样的。可是从永远到永远当中，神的心意还是要我们怎么样传福音。这并不是说我要专心养家，我要专心养孩子，我教育孩子，那我其他事都不管了，这也不能这样讲。但耶稣基督一定会问我们的问题是，你到底带了多少人信耶稣？你到底你的生命影响了多少人的生命？你到底有没有把神的爱发出去？你有没有把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圣灵周中果子，你结了多少，结出来多少，影响了多少人？那这些是我说这个叫做 ultimate question 啊，就是神至终会问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预备好，来回答这个耶稣基督在审判台前会问我们的问题？所以或许你也可以这样讲，一个基督徒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在预备我们将来那一天要预备遇见神的那一日子，我们在做准备。所以你看啊，我们在第八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那这个审判不是单单公义，而是说就我们今天的新约的信徒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得救了，我们感谢主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将我们的罪通通都怎么样赦免了，因为我们信耶稣，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发展出来？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那可纪念的名。第九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人切切寻求你。那这边就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那第八节的重点就是审判，我们是不是常常以审判为念？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面对神。第九节很有意思，第九节盼望你呢多看几眼哈。他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哈。这边呢，如果我们再看清楚的话哈。我心中切切寻求你，然后我的灵也在寻求你哈。他这个里面的灵跟心中羡慕哈，这个其实呢，你可以讲说哦，这是重复的叙述，但同时也是讲到一件事情哈。我心中我们人的魂，我们肉体，我们的肉体有一天会死亡哈。但是我们的灵会永远存在的，所以你会发现到第九节有个很有意思的，我居然有两个我哈，一个就是我心里面想要做的，就是我魂的思想哈，那另外一个是我的灵切切寻求你啊，你会看到这个灵是会可以活到永远的。那当然了，如果你是二元论的人的话，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哈，那三元论的人的话就比较深入一点哈，那我们今天不要去辩论这个三元论还二元论的人哈， 那但是第九节里面你可能看见的，它都是用两次哈，一个是心里面魂的思想，一个是灵里面的追求。那只有灵可以活到永永远远哈，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追求的不是只有单单在这个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还追求一个永远永恒在那个里面，我里面的灵也要寻求你。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把我们提升从一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呢，提升到一个永恒的境界当中啊。这个就是第九节他要告诉我们的，他这个心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他看见神的审判的时候，世界上的居民就要学习公义。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到，当耶路撒冷呢遭受到大军逼近的时候，在许多不公义的城被神调派一些邪恶的国家把它毁灭的时候，啊，我们要看清楚一件事情哈，这些邪恶的城市被毁灭，当然是神调用那个更邪恶的人来毁灭它。可是这个被毁灭的，不要说你要看他可怜哈，不是他好像是一个无助的人啊，其实是因为他犯罪得罪上帝，神呢要把他毁灭。但神的毁灭呢，是用一个更强暴更恶的人来去毁灭他啊，这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啊一直在循环的告诉我们哈。所以神先使用亚述灭掉了这个北国以色列，然后呢，神使巴比伦把亚述灭亡了，然后用巴比伦来灭掉谁？来灭掉这个犹大国。所以像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哎，在但以理书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被谁？被马代波斯给灭亡了。OK， 所以犹大国被灭亡迁徙到巴比伦，但是过了70年之后呢？马代波斯王古列呢，哎，就派他们回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兴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毁灭另外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强大的国家又被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来毁灭哈。你可以看到神在历史当中是一个掌权者，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看到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那第十节开始呢，就开始讲到神对于这些恶人的这些的恩惠。他说你恩待恶人呢，他不学习公义，他不像其他的地上的居民，有些人学习啊，有些人不学习。那这些不学习的呢，他还是怎么样？还是悖逆顽梗。 OK， 他不学习行事也不义，也不惧耶和华。那第十一节开始，他说：“你的手高举，哎，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所发的热心而感到暴愧。”啊，这个是特别讲到啊，当时西拿基利啊亚述王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哎，他就是攻击不下，因为神行使了一个神迹啊，派一个天使就把185000个大军全部杀光了。那他们只好抱着羞愧回去哈，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是你给我们成就了，感谢主。在这边再一次的讲哈，神的作为是神单单替我们做的，我们做的只有祷告，祷告求神成就，求神成就，求神成就哈。因为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呢？是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因为他的定的旨意不是人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我们按着神的意思祷告，上帝就垂听哈，实在是感谢主哈。所以呢，我们要专心依靠你。第十四节哈，恶人死了就不能再活了。然后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哈，恶人不会再复活。但是你在十九节看到，哎，死人会复活，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死人是谁？死人是义民。义民落在尘埃中的要起来唱歌哈，那他们死了就不能再活了，他们就一直怎么在再起来哈，毁灭他们的名号全然消灭， OK， 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事情。OK， 所以在这边讲到就是说，恶人被灭绝，他们不会再复活，他们就名号就全部没有了，好，就亚述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呢，神的国还会继续扩张，还会继续扩张。感谢主，那这就是在预言我们基督徒的国度会一直扩张，一直扩张，一直扩张。当然在犹大国的时候呢，他扩张不了，因为他后来又违背耶和华，在最后犹大国还是被巴比伦灭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十五节，他其实是在讲我们现今的世代，我们现今属神的国度要扩张，一直扩张，一直扩张。我最近在一直在想说，我们扩张，扩张，也包括我们的教会，所以呢，我们重新 refocus， 重新的再一次专注在我们自己教会，我们的传福音哈。我觉得真的传福音呢，就是要将来要回答耶稣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到底收割了多少的灵魂哈？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呢，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工，我们就凭着信心做工。好，那么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就讲到有一段辛酸的历史。那这一段的历史不太好了解，但是我们稍微讲大概我们就很快的可以明白。他说，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大军压境的时候呢，这个属神的子民就祷告。那你就看到倾心吐胆的祷告，这边就讲到在危难当中一个祷告的一个状况，倾心吐胆。真的里面的那个胆都要吐出来了，那就是表示是痛苦的不得了，那种声嘶力尽的那种祷告，好像要把心跟胆都要掏出来了。那妇人怀孕的临产痛啊，也是喊叫啊。那我们在耶和华的面前呢也是如此，怀孕疼痛所产的像风一样，就是祷告呢很迫切，但是却是没有结果，在地上也没有成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也未曾败落。意思就是说，我们祷告的却没有得到应允，我们祷告的事情没有得到应允。是的，到最后呢，巴比伦来攻打犹大国的时候，犹大国最后还是灭了，还是被灭了。所以在这种倾心吐胆的祷告，极难中的寻求呢，没有得到神的救赎哈。所以我们在这边所不能明白的，就是前面呢讲说，守信的义民可以进入到这个救恩的城墙里面啊，为什么16节到第十八节？他在讲说祷告没有蒙应允，虽然是倾心吐胆，虽然是哭嚎像这个产妇一样，但是却没有结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但是呢，神要当时的人以及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说即使今天教会受到世界上的攻击，教会拼命的祷告，教会呢求神怜悯，一直都没有得到答案。那一直到第十九节，他说死人，就是你的死人要复活，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起来歌唱，因你的甘露像菜叶晒出这样的甘露，地要交出死人来。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叫做含冤而死啊，所以我说这一段不太容易懂， 因为我们祷告了，我们该做的，我们急难当中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垂听啊。一直到死，意思就是说你死了以后才会起来歌唱。换句话说，神在他特定的时间当中，你会看到教会，你会看到教会受逼迫，你会看到很多急难的当中呢，祷告神没有垂听。那打开我们现在现代教会的历史，你会看到在比如说在最近 ISIS 他所这个侵略的这些的伊拉克北部，他有一些是基督教的村子，他们进去基督教村子就把基督教全部都杀了。那他们也会急难当中的呼号，他们也会好像残难的妇人啊，要临产啊，很危急的时候呢，神没有拯救，他们就被杀，做了殉道者。那这是最近 ISIS， 你说其他教会是其他世界各地上面，我们到处都听到基督徒被迫害，印度的基督徒被杀害，也是蛮严重的哈。印度教徒啊，也是蛮凶狠的哈。在回教国家里面的基督徒也常常遭受到迫害，他们在急难当中的呼求神没有垂听，但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第十九节，就是你们会复活，你们会复活起来歌唱。当然在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那些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但是他们接受审判就会被丢到地狱火湖里面去，他们死里复活不会起来歌唱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神按着他的心意，他的旨意，他进入末世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殉道者。所以我们在这边得到的信息就是说，你我要艰辛依赖神，虽然我们十分的平安，但是在神末世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殉道，即使是殉道了，我们的盼望也是将来有一天你我都要复活，都要行起歌唱，感谢主。那20-21节呢，是比较安慰的一个话语，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逃避这个埃及啊，神击杀长子哈，所以就说哎，你要暂时的关闭，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神的愤怒过去。那意思就是说，16-19节就讲到那一些没有办法逃避神愤怒的人，他们呢也不幸的这个殉道了。那20-21节讲到另外一批的人，就是说，哎，你们可以怎么样，暂时的躲避，暂时的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可以躲避这些神的愤怒。当这个神的愤怒过去的时候呢，他就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那不再掩盖被杀的人，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就来临。所以有一些的人会暂时的躲过，但是神的审判至终还会来。那其实在这边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会会不会被提，在灾前会被提。我个人的认为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经历大灾难，这是我在神学上面的一个立场。当然这个立场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啦。那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是希望，也是相信大灾难来之前呢，被提了，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但是我看了圣经，我真的觉得大灾难当中正是收割灵魂的大好时机。因为许多的人他会害怕，许多的人他会很 panic， 很惊慌，但那个时候呢正是你我收割的时候。那以赛亚书在25-26里面，他讲到末世的这种审判，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一些恐怖的事情，像恐怖分子。那 你会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你我的盼望还是在上帝。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永不改变。那你我要做的就是艰辛仰赖他，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像最后这两节所说的哈，我们就要暂时躲避一下，神就来审判哈。那我可以讲说，最后那两节是讲到活着耶稣基督来的那些的人，他要被提。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活着见到耶稣基督再来，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要见证神的荣耀。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25章26章以赛亚书真的不太好讲，一下又讲好的，一下又讲不好的，他总是在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但是我们从这个强烈的对比当中呢，你可以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那我相信神惩罚、神毁灭，就是要人心悔改啊。因为许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有些时候真的是要神要毁灭了啊，神要打屁股了哦，才会悔改啊。好的，如果没有问题啊，我们就请 Grace 麻烦你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是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是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边来一起共同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主啊，你知道我们人的心常常是刚硬的，让我们常常在最里面却没有那样子的一个醒悟。主，求你让我们的心与你对齐。主，你所关爱的，你所在乎的，我们也要在乎。主啊，你说灵魂我们一人得救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主啊，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放在心上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有传福音的热情，也让我们把那个智慧和口才赐给我们主，你常用那有声无声的圣灵的方式来催逼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的位分。主，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再只是单为我们自己的事，而是知道主，我们乃是有我们的责任，因为主啊，那个责任是主你放在我们里面的。因为主啊，我们到了要跟你见面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要向跟你交代，我们自己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这一生不想白白的过，主，我们不想要真的在你面前我们羞愧无地自容。谢谢主耶稣用以赛亚书来提醒我们，主啊，主啊，你说常常为了一个人一个义人，你真的就可以拯救这个城。主，我们真的求你把那样子的一个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我们只是这样的开口祷告，只是我们愿意摆上，主你就愿意来成就，也愿意来拯救灵魂。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